中共二十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为了是讲好习近平的故事，中国官媒新华社自从5月23号起陆续播出50集的足迹网络短片，预告宣称带你认识一路走来的习近平。足迹首集是过五关有几难，讲述1969年15岁的习近平下乡去到陕西省延川县的梁家河，成为一名知青，度过了7年的青春岁月，闯过的五关分别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影片当中引用习近平在2004年回忆这段时光的自述，他说他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他的皮肤很过敏，一咬就是整片的红，最后红就变成了水泡，可能有几个月不食肉的经历，酸菜成为他最好的美味的佳肴。事实上，为了宣传习近平，新华社在4月18号起即在官网开辟近镜头温暖的瞬间专栏，以照片回顾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精彩瞬间。这个专栏描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谋划国内外大局，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事业，呈现崭新局面。分析人士说，中国官媒不遗余力地吹捧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无疑是在度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中共总书记做铺陈，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继续连任几无悬念。曾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现台湾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任期，但是一直以来的惯例就是跟住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走，也就是两任。但是习近平已经从宪法移除国家主席的任期，这个可以视为他想要连任总书记的第一个观察指标。第二个指标是中共在1980年代起建立了一套接班人制度，但是被习近平打破。赵建文说，中国最主要的国家领导层有两位，一个是党总书记，一个是国务院总理。在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总书记会在第一任期就安排两位接班人进入政治局磨练10年，前5年在政治局，后5年是入常，而且两名接班人都要同现任领导人相差10岁左右，是一个接班的梯次。他说习近平在十八大上任后，依照惯例选拔了两个年龄和习近平大概相差10岁的人进入了政治局，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一个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他们两个都是1963年出生，正好和习近平与李克强相差了10岁左右，但就在19大前夕，习近平以打贪的名义将孙政才是去除了，接班体制就没了。
一个就是他把国家领导人的宪法那边废掉，第二个党内接班制度他也废掉了。
赵建文说，第一个就是他将国家领导人的宪法那边是废去了，第二个党内接班制度也都废去，所以现在党内就没有下一代领导人接班，不知道是哪个，那你只好假设他要继续做下去。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持相同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如果不连任，党里面找不到还有哪个可以接任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局里面已经没有相对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可以出线。
所以从这些迹象，我觉得比较容易的一个看法是，就是他不会有其他的。
他说，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他觉得比较可能的一个看法就是习近平连任，不会有其他。虽然近来上海清零引发不少民怨，但是蔡文轩认为，即使民众在生活上有所不满，但是并未上升到一种集体性的暴力行为，达到去推翻习近平政权的程度。民众的不满多半亦都是针对执行层面的地方干部，好少会上升到总书记的层级。多数民众还是认为中央的清零政策是严明的，只是一些地方干部执行不当。而地方官员急于表忠更加是这样。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上海官员屡立风行地执行清零的目的是做给中央高层看，以展现忠诚度。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下面想另辟蹊径，对吧？那个有为中央指令的这么一种迹象。
他说，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下面官员有想要另辟捷径、有违中央指令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不出会对二十大有几大的一个权力上的挑战或者是影响。 分析人士说，美中冲突是另外一个习近平连任比较不利的因素，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筹组各式各样的联盟针对中国，使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伤，但这个反而滋长了中国民族主义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西方，如同中国政府成功地向人民宣传中国的防疫制度优于西方，拥有制度上的优势，所以美中冲突反而成为习近平继续执政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所以这些天灾人祸还有美国的贸易战，其实我觉得都促使了中国的一个风向是让民众是转为还有官员转为支持习的。
蔡文谦说，所以这些天灾人祸还有同美国的贸易战，其实都促使了中国一个风向，是让民众和官员转为支持习近平。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日前对媒体说，无法满足中产阶级的期待将会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党内的反对派、军队、民营企业和少数民族都不是那么可能撼动他的支配性的地位。布朗认为，中产阶级是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最大的干扰因素，政治精英可能是第二个干扰的群体，但是很难看出目前是否会有什么行动。不过蔡文谦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和西方的中产是不是这么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像西方会去争取民主，他们要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稳定执政，因为稳定执政他们才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亦即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习近平的持续执政和中国的稳定画上等号。虽然有些知识分子对习近平不满，但是在习近平高压的管控言论之后，这些人其实已经噤若寒蝉，成不到什么气候。蔡文谦认为，习近平能不能够连任，人民讲的说话从来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主要是重在于共产党内的政治格局。他说，几年下来，习近平大幅是提拔亲信占据中央政治局的位置，还有一些是省级的重要位置。对这些人来讲，习近平就是他们的大老板，如果习近平继续连任，这些人的政治前途也可以继续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不会对习近平的连任有意见，甚至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习近平连任对他们更有好处。他还说，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共元老不得妄议党中央，其实即是表明中央要这些党内大佬好好地留在家，不要乱讲话，因此党内元老也不会构成习近平连任的威胁。分析人士说，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习近平连任第三任的可能性，而且以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来看，习近平连任与否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布局完成，尘埃落定，唯一的干扰因素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健康问题。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没有几大的政治危机下，除了健康因素之外，连任是机无悬念，甚至还有几个政绩是他可以去说服其他人支持他连任的理由。赵建文说，首先是习近平要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是中国人150年来的梦想，有可能在他的领导下实现，虽然目前还未完成，但是确实已经是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很接近美国，有人用不同的算法甚至已经超越美国。当习近平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由来到寻求连任，没有人能够反对。其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亦都取得重大进展，这个对中国多数的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第三，自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总体目标就是走出贫困，而脱贫的目标在习近平任内达成，让中国提前进入小康社会。
所以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更不要说中国大陆，它把大陆的这个基建发展得那么好。
赵建文说，所以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是可以说服人，更加不要说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现在发展得挺好，所以这个是他延续执政的有力的例子。虽然近来有一些关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地位上升、习近平地位下降的理上习下的传言，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不可能，因为李克强在今年三月已经表明不会续任，这个代表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已经是底定，里面是没有李克强，所以才会作出这样的宣示。分析人士还说，况且李克强是一个比温家宝重要弱势的总理，他就是一个看守内阁， 先前有几日，李克强嘅新闻上咗中国报纸嘅头版，嗰个只能够解释习近平有需要李克强去解决一啲经济防灾嘅问题，因为呢个毕竟系国务院嘅职责。但如果外界因此揣测李上集下，就不免有啲小题大做。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喺台北报道。